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我是占星师思思，
一期一会哈，一月一见。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爱美的主题，一期比较轻松的内容哈、
哎、没错，
我觉着买衣服啊，打扮自己啊，还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心情愉悦，并且我自己在买衣服或者说打扮我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哈、我正在爱自己的那种感觉。
哎，没错，正好也到了五月份了啊。那刚刚思思也说到了，就是每期星座话题，有思思在的，我们都得叠点甲哈。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大家看到标题也是聚焦在女性的这个审美相关，所以呢，我呢存在就是一是协助思思抒发一些自己作为男性的视角，重点思思可以讲一讲在女性的这一块，大家每个星座哈都怎么对待审美、对待自己的。
而且今天这个内容呢，虽然可能更多的内容是偏向于确实是女性，因为咱们女生啊确实是更美丽的，咱们是这个世界美丽的一部分啊。然后现在还是很多男生啊对于这个打扮这件事儿啊并不是一个特别在意的事儿。但是如果今天的听众当中呢有这种比较在意自己的一些穿衣品味呀、自己的一些外在形象的男士啊，其实呢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内容它并不局限在女生，男生也是可以根据这些风格去帮助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服装的定位的。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行，那咱们今天也是一个星座一个星座的聊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些星座呢，大家主要参考几个位置。首先呢就是星盘当中的金星啊，因为金星代表的含义呢就是跟美，包括一个人呢怎样去爱自己的一些方法呀啊，自我的一些价值的展现啊会有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上升啊，因为上升星座哈、它代表我们面对外界的一些特质，所以那么自然我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啊，首先就是我们在面对外界的时候第一张形象上的名片，所以上升星座也要去考虑。那么太阳星座和月亮星座呢也都可以结合着去参考，因为太阳代表着我们一个人自身的一个人生的追求，所以我们想展现出来一个怎样的自我跟太阳是有关系的。而月亮呢是我们的内心啊、潜意识啊、那种更深层的情绪感受的东西。所以这几个位置对吧，金星的星座、上升星座、太阳、月亮的星座哈，咱们都结合可以去看。所以今天我在讲到十二星座的这些风格的当中呢，包括说我们怎样去让自己更自爱呀、让自己感受更好，这些哈其实也都是结合这些位置可以有一些叠加的，就是你可以是这个风格叠加这个风格，然后让这种方法和这种方法哈共同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内在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惬意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其实可以理解为虽然每个姑娘每个星座不同的女生哈，她们表象上穿衣风格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但是其实像思思刚刚讲到，虽然是外在的，但是要看不同的位置来最终构成一个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整体的外在，其实这里边还有很多内心啊、自我的一些表达呀、包括它整体的一个所谓的叫太阳星座对吧，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行，那我就开始入正题了哈，一个星座一个星座来讲。首先来说呢就是白羊座。白羊座的风格啊还是挺凸显的，挺突出的啊，因为白羊呢它作为火象，而且是这个星座当中的一个起始哈，它象征的一种生命力，生命的诞生。所以白羊呢它就很适合去穿一些比如说非常健美啊、非常的热情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像有一些女生，她尤其是如果健一健身的那种哈，有健身习惯的那种，然后穿一些这种什么像 Lululemon 那种，很去凸显那种线条。但是这种线条它绝对不是那种白瘦幼的那种线条，它会体现出来一种很 朝阳，很活泼，很有力量感啊。而且白羊这个位置其实它是跟性感会有关系的，但是白羊的这个性感啊，它一定是比较健康的，就是它不是那个擦边的那个性感，哎，它的这个性感呢，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就是哇，这个女生哈，非常的具有 sexy 的那种生命力啊，很舒服的那种感觉。而且呢，白羊的风格呢，也会适合比较大胆一点啊，比如说这个，无论是说从露肤度上，对吧？讲到这个性感的这种哈，然后还是说呢，这种衣服的一些款式啊，设计风格呢比较的强烈，甚至不是那种说非常日常的那种感觉的话啊，白羊都还是能够把这种风格的一些衣服啊，都还是能够穿出来啊，能够表现的比较好。当然白羊呢肯定它也是可以去走可爱风的哈。那么白羊呢如果去走可爱风的话呢，因为咱们你看经常说火象三傻的性格的时候哈，也尤其的会说到这个白羊有一点那种好像很天真，然后呢确实有点这个傻傻的那种感觉。所以白羊如果去走一些很活泼的那种风格的话呢，也会比较的自然，无论他是什么年龄，你都感觉到他的整个人的感觉一些行动跟他的这个比较青春活泼的这种风格啊还比较搭，比较适配，就是不太会出现一种就是好像强装嫩啊，明明整个人的那个气质都非常的老成老气，但是非要去穿一个很年轻很活泼的一个衣服哈，不会那样。所以这个白羊的风格的话，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我个人也是上升白羊。
对，这个大家不了解啊，就每次见到思思的时候还是挺辣妹风的感觉啊，就是你但是虽然你是还是有点多变的，但是我见过几次，就是你的有大部分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小的那种性感点的，就是那个在穿衣
的
就所谓的设计上。嗯，
而且在国内不太敢穿，在现在在泰国这边比较穿衣自由嘛，然后我的这个特质就可以非常安全非常自在的发挥了，所以在这边我还会挺喜欢穿一些什么比如说紧身的呀，或者说低胸的呀，然后以及这种露腰的服饰啊，这种我都还会挺喜欢的。但是我的这种风格的话，你看身边基本上不太会有人觉得我是那种擦边感觉的那种吧。
哎，这眼睛脏的人看什么都脏。呵呵，
对对对，这是人的问题。
对，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我就感觉就跟那个 Cecilia 照镜子似的，因为就完全是她穿衣的风格。但是她虽然可能没有、
哦对啊、她也是白羊，
没有在这个性感这个层面，过度就是这个分配的比例点不多啊、但是也有啊、只不过就是说她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健身风、运动风。
对，他整个人给我的那个感觉都会很有那种就是很健美啊、很有朝气、很阳光、很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挺白羊的一个挺典型的。
对，然后他性感风这块点的技能点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在那可爱那块其实有些时候那个衣服，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卫衣，他可能在图案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装饰上啊，其实确实是透露出来很多可爱的点，大大咧咧的那个点啊。虽然他自己不自知啊、但是别人看起来就还是挺可爱的一个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性的东西呢，是不局限在衣服的，因为有一个概念叫一定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
哎，
所以一定是咱们人，你有怎样的气质，我去穿这个衣服，以及说呢，同样一套衣服，可能诶，我跟另一个人穿，我们就可以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感觉，就是因为人自身的那个气质是不一样的。行，那我们就来说说啊、就是白羊的这种特质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诶，他好像穿衣风格是这样的话哈，那么他对应的就是一些自爱的一个定义哈，会认为怎样是诶，我自己感受会很好，就是不遗余力的对自己好啊、白羊还是一个非常懂得要对自己好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白羊无论是说他去健身啊，他去爱美啊，他去做任何的事情，包括说他可能去学习啊，提升自己啊， 他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为了自己去付出啊，我为了自己去投资，我投资我的外貌，我投资我的健康，我投资我的知识头脑，对吧？所有这些东西我一定不是为了去满足外界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你看到白羊健身，对吧，那他肯定不是出于现在大众的一个审美，认为说这样好看哦，所以我要健身把自己练成那样的身材，一定不是这个点。他一定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健身啊，我喜欢那样的身材，所以我要去，对吧，把自己练成那样啊。包括说我穿衣服，对吧，我要穿什么风格的，也一定是我喜欢这个风格，而不是因为现在这个风格好像比较的流行啊啊，或者说其他的异性，对吧，我可能穿这样的风格我会吸引异性啊，它不是出于这个。哎，一定是不遗余力的哈，对自己去付出，不遗余力的去对自己好。
对，其实在亲密关系中这样是好的。这不是有句话吗，就是你先得对自己好才能对别人好吗？
嗯，是的，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模式了。所以这个位置也会比较出这种很大女主感觉的这种风格的女生。
哦，那我们就下一个。
下一个星座就是金牛。哎，金牛这个元素啊跟白羊元素还是比较的不一样的啊，因为金牛呢它是一个跟自然跟这种地球特别融合的一个位置，所以它会体现出来的一个风格呢，首先就是很清新很自然啊，不太会去穿一些比如说特别具有着强烈的风格，因为一些风格性的东西呢就更偏向于是人的一种创造，对吧，它不来源于自然的一些先天的一些东西。哎，但是金牛呢它就会更喜欢一些比如说像纯棉的材料啊，或者说这个衣服啊它就是让人很舒服啊啊，然后比如包括在颜色上，那可能也不太会喜欢一些很赛博的颜色，或者说过于跳脱的颜色，而是那种你看自然当中的颜色的话，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比较的舒服比较的和谐的那种感觉哈，不会特别的突出啊，所以这个一方面。然后另一点呢就是金牛这个位置啊其实它非常有贵气啊，因为金牛呢还是非常讲究一个生活品质的，哎，他讲究这种生活品质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穿金戴银或者说穿一些大牌的一些衣服去体现在 logo 上啊，不是那种贵气或者是品质感，而是说他会非常注意比如说这个衣服的这个面料它是怎样的一个面料，对吧，它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比如穿上去很舒服啊很透气呀啊，比如说在如果夏天的时候，对吧，它这个透气感啊轻薄它会很注意，然后如果是秋冬的话，对吧，它这个衣服除了保暖之外啊，比如它不要容易起静电啊，然后呢非常的亲肤感啊，这些哈它是会比较的注意的啊。然后呢贵气呢我觉得金牛其实是容易自带一种贵气的啊，当然金牛它也会选择一些配饰啊去增加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那个东西呢一定不是重点，就是金牛它整个人呢能够散发出来一种诶好像这个人你就感觉啊他哪怕随随便便的他只是穿一个比如说开衫呐、穿一个毛衣啊，穿一个 T 恤啊，你都能感觉到，哎，应该不是那种很便宜的料子很差的那种感觉啊，而是说应该是整个有那种很现在叫松弛感，对吧？说富人有一种松弛感，而不是那种紧绷感，就是好像我把自己特意的全副武装打扮出来，让别人感觉到，哦，我好像这套衣服哈、非常的华贵，而它有一种松弛感，所以这个是金牛的一个风格。当然当金牛想去穿一些比如说比较华丽一点的衣服的时候那他们也会很适合这种就是又很 不夸张的风格，但同时呢，你也要感觉到它的那个设计都是那种很贵族、很高端那种感觉的。老段身边有金牛的妹子吗？
没有，但是你在你描述过程中，我就想到那个拍 MUJI 的那个杂志的那些封面的那些女孩们，就是她们那种状态，穿棉麻，反正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画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疗愈啊、瑜伽馆的那些馆主，就是穿的特别的舒服，就是一看到这人整个的气质上就非常的舒服，她们可能更也比较适合穿那种就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那种新中式啊什么的。
反正金牛的话呢，就是很适合这种老钱风啦，哪怕不是真正的老钱哈，但是呢，自己穿衣服上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给人这种感觉的。我觉得金牛其实会有两种类型，就是有一部分类型他就比较追求这种高品质和贵气的感觉，就会有老钱风，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前面我说的更偏清新和自然，就是他整个人的这种服装的风格，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然后呢，那个质量也是不错的，然后虽然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贵，但是呢，你一定会感觉到，就是这个人呢，他整个的风格呢，就是看上去来说的话，哎，又不是特别的突出，在人群当中哈，不是非常的扎眼。但是呢，你像他使用的一些颜色呀什么的哈，都是很柔和吧，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金牛还是一个比较有品位的位置哈，尤其是如果你金星落在金牛，因为这个是金星庙旺的位置，凡是金星庙旺的位置啊，都还是代表这种品位啊，尤其是一种天然的不造作的一种品位哈，还是不错的。所以呢，那么金星在这里庙旺呢，它也对应着一个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金牛他本身就会认为我值得拥有更好的，哎，他配得感会比较强，他不太会有一种好像我需要去打扮成什么样子，我需要去把自己装成什么样子，才能够让外界去认可我的价值。然后，进而让我觉得，哦，我好像真的是一个，比如说还挺高端，对吧？或者说，我好像是一个生活上还挺不错的人啊。金牛其实他不太需要这个东西，他自己的那个自足的感觉啊是不错的。而金牛不光在金星庙旺啊，月亮如果落金牛的话也庙旺，也是代表就是说在成长过程当中哈，物质的支持。从家庭而来的相对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充足不一定代表说，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当中，但是呢，从小家人给到的这种物质的条件是比较的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我们尽可能的都会给你，尽可能的都会给你更好的，所以他自身的那种配得感就更强，所以他有了配得感之后，他整个人就会更松弛。所以他才会觉着，哎，我穿的，对吧，很舒服然后品质好一些啊，可能不需要把这些东西啊，品牌呀，或者是一些特别突出的这种设计啊，让别人去特别的关注到我，去夸奖我什么的哈，不需要啊，他自己的那种感受就会比较好。我还是挺羡慕金牛的这个位置的。接下来我们讲双子啊，双子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哈，因为双子呢，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灵动啊，所以在双子的服装当中呢，也是能够感觉到就是比较的有灵气呀，然后呢，会非常适配各种各样的时尚的风格。
双子就比较潮了吧。
哎，对，双子会比较能够把握这种时尚潮流的信息，哎，而且它不会是追随者哦。他不是单纯的说哦，当大街上所有人都这么穿的时候，我才开始这么穿。他不是单纯的去追随时尚，而是他能够比较早的就能够把握一些时尚的信息。哎，感觉到哎，今年可能这个风格哈还是挺流行的。而且双子他会很喜欢尝试一些新东西，所以可能双子是非常喜欢每年每个季度都去买一些当季的一些流行款哈。 哎，就是不局限自己，对吧？我可以是这各种各样的风格，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时尚的一个载体，我能够很好的把那种时尚感能够表现出来。我觉得时尚感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穿出来的哈。啊，你看有一些特别时尚的那种风格的衣服，如果放到不合适的人的身上，你就感觉就很难受，对吧？就跟这个人不适配。但我觉得双子其实基本上就没有这种问题啊，大部分的时尚的风格只要跟自己的一些什么身材呀什么这些哈，大方向上比较搭的话，其实都还是能够穿出来的感觉挺好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双子他其实也会很适合一些稍微偏中性一点的打扮啊，中性啊，帅气一点。这种中性不是男性化的意思哈。你看现在其实会有很多的服装的一些风格呀，包括一些首饰、一些包包的风格哈。现在时尚界都很喜欢去走那个就是去性别化，哎，就是这个风格呢，它男生或者是女生去穿，其实它都可以。啊，它又不是纯女性化的那种东西，会有一些帅气呀、利落呀啊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的真的男性化的那种感觉哈 啊，而又有一些，比如说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的青春啊、有意思的那种设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双子，一个是会容易喜欢这样的风格，另一个是呢，就是也能够比较好的适配这样的风格。而且中性的这种服装或者是元素的话呢，它还会有一些特质，比如说它会很便捷很方便啊，比如说它不会有那种啊非常不方便穿的裙子影响你运动的。因为双子还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位置，对吧？哪怕说双子它不一定爱运动啊，但是它一定是害怕拘束的，它不会喜欢说我穿一个衣服如果时刻要系着这个衣服我得挺胸，然后我得收腹啊，我得迈腿也迈不开啊。双子应该不太会喜欢这样的风格啊，他会喜欢比较有活动啊，都比较轻便一点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像有一些中性一点风格的衣服，哎，他就会比那种纯女性化的衣服设计一些更多的，比如说兜兜啊，对吧，更宽的一些裤带呀啊，这些方面哈，所以也会很方便，就是说，哎，我可能甚至出门我就不一定需要拿包啊，我身上的这些地方哈，我都能够把我这些出门需要用的东西啊，全都装上了，哎，我就出门很方便。所以双子他也会喜欢这样的这种风格啊，而且呢，把很多的元素啊去叠加起来啊，这也是双子能够擅长把握的。所以无论是说如果有一些不同颜色的这种混搭，或者是说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我上面上衣可能是一个非常的女性化的一个上衣啊，吊带啊，抹胸啊，但是可能下面裤子裙子啊，我就搭配一个很中性风，哎，比如说裙裤，对吧，看上去是一个很美的一条裙子，但实际上啊它是一个裤子，哎，你分开腿的话又是很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可能都可以哈。双子还是我觉得可以把一些时尚元素掌握的比较好，所以可能双子这个位置呢，如果做一些时尚博主啊、穿搭博主啊，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哈，也还挺适合的。
所以跟他们多交朋友，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灵感，因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穿衣方面啊，也是比较多变的，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潮流的风向。
对。你可以在他身上跟着他去穿衣服啊，买衣服的话可能会突破一些自己。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可能自己的风格总是在同样的一些风格当中，然后自己又想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的话哈，其实就可以跟身边的双子朋友去逛逛街啊。那么双子的这种特质呢，也代表着其实他们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轻松，比较容易获得快乐的。而且呢，他们为什么能够有比较多的快乐啊？就是因为双子啊，他很擅长呢去发现快乐，自己去创造快乐。哎，他这个快乐啊，他不是等着别人去哄我开心啊，等着别人去给他创造 啊，给予他快乐，而他自己就能够呢，总是哎，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啊，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呀，然后呢，在这种过程当中啊，哎，让自己哎感觉到嗯很高兴，哎，所以如果说呢，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开心的事情，双子也能够比较快的啊，去转移自己的一个注意力，哎，这件事情上班的事儿可能让我不开心。哎，但是我下班了之后啊，我马上就不再去想这件事了。可能下班之后啊，我就能够去专注在一些其他的啊，无论是我喜欢的剧，还是说我跟朋友去聚会、去聊天，还是说我去学习一些什么新的技能啊，啊，都会快速的把自己的注意力能够转移。嗯，这个是一个双子爱自己的一个秘诀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的话呢，还是挺值得大家都去学习学习的。而且双子呢，他的这种变动性呢，也代表着他非常能够跟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啊。过去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对吧？我可能那个阶段有一些低落呀，啊，有一些焦虑啊，哎，但是他很快的就能够把自己调到另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一点上，在他们的一些穿衣打扮的风格当中哈，也会有所体现。就是哎，我今天喜欢这样的风格，我这样打扮。但是如果过一段时间，下一个季度，我不喜欢那样的风格了，我马上换。哎，他不会有很多的这种包袱啊，不会有很多的那种沉浸在好像我一旦是适配了某种风格之后哈，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再去挑战一些新风格呀，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因为只要你去尝试新的，它就有可能是不合适的，对吧？双子也不一定说把所有的穿衣的风格都是穿出来完全是好的，可能某一次的打扮也会觉得让别人觉得，哎，怎么今天穿的那么奇怪啊？但是双子就觉得没关系啊，我在不停的去尝试啊，不停的去尝试不同的风格，不停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那可能有一天我会找到这个事情它是真正最适合我的，或者说不同的阶段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我让我开心的事情。
好，那我们双子讲完了，我们就下一个讲什么呢？
下一个就讲巨蟹啊。巨蟹呢跟双子呢就很有对比了。巨蟹的话呢，他就不太倾向于去使劲的换自己的风格，因为巨蟹呢他的核心的一个诉求啊是舒服。哎，所以我既然在某一个穿衣的风格上啊，我既然很舒服，那我干嘛要天天的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对吧？当然可能在巨蟹的，对于巨蟹元素的人，可能也曾经在某个阶段呢，在自己找不准那个风格的时候啊，也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但是尝试来尝试去就会发现，哎，可能这种风格哪怕别人觉得，哎，你穿这个风格很好看呀，但是他可能自己就觉得，哎呀，不是那么的舒服，我穿上去不是那么的自在啊，然后他就会最终摸索到，哎，某一种风格的东西，他穿上去啊，其实是最舒服的，也会让他整个人感觉呢，有一种，哎，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温暖，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 get 到我的那个意思哈，它不是指的那种温度上的温暖，说我在秋冬的季节的时候啊，我会把自己裹得跟一个粽子一样，穿得很厚，就叫一种温暖，不是。就比如说温暖我觉得对应的是有些人的那种风格是非常的酷，然后非常的时尚，让别人会有一种距离感。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叫做潮人恐惧症，就是说因为这个人打扮的太时尚了，然后让我感觉到好像我跟他有点距离感，我不太觉得我能够走近他，能够跟他交朋友。
哎，那他这个跟金牛的那种的区别是啥？
我觉得他们俩其实会有一点相似，嗯，因为这两个位置都是比较的强调一些舒服啊，强调一些面料啊，强调一些自我体验。巨蟹他也会喜欢一些比较舒服啊，柔软的这种面料。哎，巨蟹其实他格外对软的东西特别有感觉，所以他对于这种很亲肤的面料，他对于，我觉得巨蟹对于说那种特别凉爽的面料，他可能要求倒不一定特别高，比如说特别轻薄啊什么的，这个不是重点。但是他会格外的喜欢一些，哎呀，很舒服啊，然后毛茸茸啊的那种感觉哈，会比较喜欢。然后贵气上来说的话，巨蟹就会比金牛稍微少一点。 巨蟹会更居家一点吧，嗯，更随性一点，就是有一种甭管是我在外面穿的衣服和我在家里面穿的衣服的话，可能差别不是那么大，嗯，都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吧。我身边有一些上升巨蟹的朋友，然后他们会有这种，就是基本上他的衣橱当中啊都是差不多风格的衣服，差不多款式的衣服，甚至是说我还遇到有巨蟹就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颜色的衣服，嗯，因为他觉得哎，就这个颜色好像就比较的适合我，那我基本上我的这个衣服哈，可能就以这个颜色为主，或者说以这个色调为主，嗯，他就不太想说我非要去尝试一些比如说今年流行某个颜色，但是那个色调哈可能在我过往我也没太尝试过的话哈，那就算了啊，还是穿他比较熟悉的那种风格的那种衣服，让他感觉整个人哈都是一个更自在的一个状态。那么巨蟹所对应的这种特质呢，也代表说他们去爱自己的方式哈，其实就是呢让自己待在一个舒适圈当中。虽然很多人呢会讲我们要跳脱舒适圈，但是这件事情呢对于巨蟹来说呢既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但同时呢也不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儿。因为他们呢只有在自己的舒适圈当中，一个是呢让自己整个人的感受体验是最佳的，而他们的感受体验这种安全感的需求被满足的时候啊，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做事儿也是最能够去比如说做的取得一些成绩啊，因为像巨蟹的话呢他会比较依赖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一种稳定的经验啊，所以如果说突然的把巨蟹放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场合，然后你今天呢给他打扮的是一个平时不一样的风格，哪怕说把他打扮的非常漂亮或者非常的帅气，可能身边人都说哇你今天真的很帅很漂亮，今天很不一样啊，但是可能巨蟹的感受他不一定好哦，他会觉得哎，这真的是我吗，对吧，这个哪儿哪儿感觉可能都是有一点难受，有一点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哎，你就不如他还是穿自己最舒服的最熟悉的那种风格，哪怕说那个风格呢其实别人并不会觉得好像非常的帅非常的美啊，但是呢他自己就会觉得哎，这种状态的我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我，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去做事儿，他在和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反而他的那种自信感啊都会是更好的。
整体听起来还是以自己舒服为准，安全感更重要。
好，然后我们就来讲下一个星座是狮子。哎，狮子的这个风格啊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因为狮子呢它非常的大气啊，如果要是女生来说的话，反正我想到狮子的话我想到的一个风格就是感觉会很有华妃的那个风格，甄嬛传里华妃，对吧、
哦、
就是华妃她自己的定义，她不就说嘛，说人一定要活就活得轰轰烈烈哈、啊，所以她也说我穿衣服对吧，我一定要穿那种这个大红大紫非常高调的风格，然后这个头上还带满了这种配饰啊，就这个还是挺有那种狮子那种感觉的。那他们会喜欢一些稍微华丽一点的这种风格啊，然后呢整个的这种个人的风格也会比较的强烈，哎，就是比如说他的风格他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喜欢穿一些非常的富贵啊，非常的某一个大牌啊这种感觉的这种衣服，然后呢可能另一个狮子对吧，他可能的一种风格体现在贵呢，那可能就会体现在比如说喜欢那种手工定制啊，或者哪怕是说局部对吧，就是他其实会喜欢有一些能够彰显自己的某种的品味呀、自己某种的那种特质啊。狮子一定是一个大放的一个位置，他一定不是一个收的位置啊，他一定是放的位置啊，所以呢包括说这个服装可能会比较的有设计感啊，然后这种啊他都会比较的喜欢。而且呢狮子呢也能够 把这种衣服穿出来。我觉得就一个衣服啊，它如果它整个的这种风格比较强烈，或者说整个衣服是比较重工的，比较华丽的啊，用的面料啊，尤其是说上面用的一些什么配饰啊，手工艺啊，整个那种质感，如果是非常华丽的衣服啊，就这个真的需要人能够把它撑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的感觉就是那种，哎，有点唯唯诺诺的，对吧？有一点自卑，有一点不自信的啊，那他穿这种风格的话，首先他穿不出来那个劲儿，会有一种好像小孩子偷穿大人衣服的那种感觉啊，就不太对啊。然后呢，而且呢，他也撑不出来的那个华丽，就又变成是衣服穿人了，对吧？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没有那种华丽的感觉，然后你给他去加上一个华丽的衣服啊，你就感觉是啊，衣服穿人，对吧？但是狮子他能把这个感觉呢能够穿出来啊。你像有的，我不知道老段听没听过这个词儿啊，就是有一些女生啊，她会有这个叫什么好看恐惧症。就是如果他今天穿了一件比较好看的衣服，或者今天呢比如说多化了一点妆啊，把自己打扮的比较好看啊，然后周围的人如果夸他，哎，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漂亮啊，哎，今天怎么穿了这样的一件衣服，今天怎么化了一个这样的妆啊，他整个人就有一种，哎，好像我非常的不配得，自己感觉到很难受，我不喜欢那么多人的那个眼光啊盯着我关注我。哎，我反而是把这种华丽的衣服脱下来，反而是穿那种比较低调一点的衣服，然后我最好也别化妆，对吧？那种状态，然后就路人甲、路人乙的那种身份啊，身边办公室啊这种啊，无人在意、无人评价、无人关注，那个状态他会很舒服啊。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特质，那么如果是这种特质的人，他你让他去适配这个金狮子的风格哈，那就是太痛苦了。太难受了，回家赶紧脱，对吧？这衣服可能就是永远。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人呢，他们会买一些好看的衣服，但是他不好意思往出穿，他可能就是挂在家里的衣橱里头去欣赏一下。但是呢，等真出门的时候又觉得，哎呀，我今天会不会打扮的太隆重了哈？但狮子就不会，狮子可能满衣橱的都是这种衣服，对吧？然后打扮出去之后，让别人夸，哇，你好漂亮，这衣服好好看。狮子觉得，嗯，我就是这样的。所以狮子他会对应的那种自爱的那种感受就是我爱自己，我就要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自己的风采啊！我把自己的这些优点啊，我就要展现出来，对吧？我不会去担心说啊，别人怎么去评价我呀，啊，或者说别人是不是喜欢我这种风格哈？哎，那没有在他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内，对吧？我既然要活一辈子，那我为什么要按着别人的意志去活呢？啊，我就要活出一些自己的那种风格，哎，把我的这种喜好，我就要穿出来，我就要打扮出来。所以听上去也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位置哈。行，然后那我们就来聊聊下一个位置，处女。啊，处女这个位置的话呢，你看处女一般咱们讲到处女的特质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洁癖呀，然后或者说比较的注意细节，对吧？哎，所以在这个打扮啊、审美啊这些方面啊，处女也是有这样的特质的。哎，处女呢，她首先来说啊，气质还是会比较不错的，或者她会比较注意，就是我这个穿衣打扮啊，一定要体现出来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气质的人。嗯，她可能会在意，就是如果某一种服装风格呢，会让人感觉到，比如说，就跟个精神小妹、精神小伙似的，或者就是说呢，这种吧，我觉得气质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难描述，对吧？就是有些服装呢，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是很有气质那种感觉，但是有些服装，比如说特别的街头，或者说特别的西海岸，它过于嘻哈的那种哈，当然那也是一种风格哈，咱们不是说那种风格不好，但是可能它会跟另一种，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很挺拔，很往上走的那种气质感会不一样。嗯，所以处女这个元素他就会更喜欢能够凸显出一些，哎，这个人很有那种气质品质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这种注意细节的特质呢，那么肯定会体现在他的穿搭方面啊，我这个衣服啊要配一个什么样的鞋呀， 然后我要配一个什么样的小首饰啊，配一个小的一个搭配啊，这些东西处女会非常在意，在意到可能别人不会在意，就是他哪怕把这一个小细节如果拿掉或者是换掉的话，别人也已经觉得哎，你今天这身穿搭很 OK 呀。但是处女呢就会纠结在不他的那个细节的在意一定不是说我今天穿了一条很淑女的裙子，然后我要配一个这个运动鞋，对吧，那种大的方向上都没把握对，不是。他一定是说我今天可能穿了这样的一个衣服配这样的一个鞋，但是这两双鞋可能那个鞋上有这样的一个元素，我觉得那个元素是比较活泼的，跟我今天整个的这套衣服啊可能是一个比较稳重的那种感觉啊，就那一点点不搭，嗯，那这个鞋是要换掉的啊。然后或者是说呢，这个衣服呢它可能哎整个的这个风格哈，这种感受比较重，所以呢我要稍微的搭一个小小的配饰去中和一点它的那种风格啊，就是它是注意很小很小的那个细节的，如果不是那种很在意穿搭的人哈，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区别，它是那种细节的完美性的一种搭配啊。
那很少有人能 get 到它呀。
不重要，对于处女这个元素上来说的话，就是她自己觉着我这样穿我才会舒服，然后如果说某一个细节没对的话，我这一整天我都会觉得哎呀好奇怪呀，我这个鞋好奇怪呀，或者说我这个今天搭的这个项链哈好奇怪，比如说我这个整个大轮廓的一个衣服搭了一个小项链，对吧，然后就觉得头重脚轻，或者说全身的那种感觉不协调。然后他如果把这个细节换掉呢，自己可能就觉得舒服，但是在别人看来就是都挺好看的呀，有那么大区别吗？所以他主要还是觉得不一样啊。我为什么对这个位置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金处女。
哦呵呵，
对，所以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容易因为穿衣服而迟到，就是因为在出门的时候差那一点点就突然觉得哎，不行，这个项链要换掉，或者今天这个耳环要换掉，或者说这个鞋怎么看它怎么难受，可能我可能需要一双新鞋。
然后出门是说哎呦，我这个出门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那个虽然不至于了，但是反正我觉着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上班的话，现在不是好，有些人是流行说丑衣服，对吧，比上班怎么丑，然后觉得好像我的好看的衣服是不配用在上班的啊。但是我不行，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今天整个人穿得好，就我整个人的那个工作的那种状态都会好，然后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会可能不太打扮，然后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看到我这个样子，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生病了
啊。对，其实这个我也有体会啊，就是因为我好像是月处女吧，因为我之前跟同事也聊过天，我见过那种同事一开始刚上班的时候还行，然后到后面就天天戴帽子，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最近天天戴帽子，他说因为我不洗头，因为我不怎么怎么着，我是不行的，我就不会有这样的理由啊。虽然我们没有到说必须得天天打扮的多么的精致上班，但是我觉得每天就是稍微，比如今天都迟到了或者没那什么，我宁可多晚一点，晚就晚了，我也要稍微的打扮的干净利落的再去上班。但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同事里边，包括你，因为你说那丑衣服提醒了我，有一部分的同事他真的是这样，就是他长期他就不注意自己的外在了，甚至都可能不注意卫生了啊，就上班了。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对，还有一种就是反差，就是他上班的时候穿特丑，然后但是他一下了班之后然后周末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哇超级的美艳，但是他上班的时候完全的不展现。
那是为了自媒体拍段子吧
我生活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人，我以前有这样的同事就是那个女生平时在公司的时候你看她就是特别特别的普通然后但是你看她比如说工牌上的那个照片你会发现
就对不上
这么漂亮然后看她朋友圈发现啊，人家其实生活周末的时候哈，人家打扮很
美，
但是上班的时候完全不打扮。
对，快还有半个小时下班，然后开始化妆啊，然后做老板快下班的时候叫他有事说，哎，这位同学你是谁呀？
对，然后处女还有一个特质啊，其实处女这个位置呢，它也金星落陷了， 啊，处女这个位置啊，他会比较在意外界的评价。所以呢，处女呢，虽然他爱打扮，但是呢，处女他不太像刚才咱们讲到的，比如说狮子的风格，就是我要活出自己，对吧？我喜欢穿这种风格，那我就要把自己打扮出来，然后我不一定那么在意场合。当然不代表说狮子的元素就是他不分场合的去穿衣服哈，不是那么极端的意思，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但是金处女，就是但是处女这个位置，他就会很看重今天到底是什么场合。今天如果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场合，我应该穿什么衣服？今天如果是有大领导在，我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今天呢，如果是一个可能是商务性的会谈，哎，我要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今天的这个会谈呢，如果是说可能是一些更随性的，那我又要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衣服？就是他会很在意我在这个场合当中我整个的风格，不光是穿衣服哈，因为咱们都知道说我重视场正式场合我总不能穿一个嘻哈风去，对吧？不光是这种大的方向，而是说在细节上他都会考虑，今天如果是这个场合，那我戴的比如说项链啊，戴的这个耳钉啊，
嗯，
然后佩戴的一些饰品呢、啊，哎，他是不是比如说比较的简单的简约的风格，但是如果要是说轻松一点的场合，我可能就可以带一个稍微设计感一点的，就是所有的细节他会很在意，如果说我跟这个场合跟这些周围的环境不适配，让别人感觉到哎，你怎么这个样子，当然有可能其实别人注意不到，
哎，对，
但是他自己其实会在意，
悦人先悦己也是一种对自己好的状态。其实听到这儿都有很多自我的表达，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也过半了，对他们来讲好像都是在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表达。
对对，其实每个人关于美，关于打扮自己，或者说关于说怎么样去穿着这些风格性的一些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自身的那种自爱呀，然后那种自我价值的一种展现。所以处女她的这种风格呢，就展现了一种，就是她会认为啊，精致的美她才能创造精致的生活啊。所以如果我想拥有一个精致的生活，那我就需要在我的这个精致生活当中点缀很多的美的这种细节，对吧？那我的这个人穿衣打扮是一方面啊，那可能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处女这个元素，他如果有自己的家的话，那你也会发现他家里面其实一定也会有一些小细节，其实是体现出来一些美学呀，或者体现出来一些这种生活品质啊，这些东西啊，就是那种精致感会让他感受很好。好，然后咱们就来聊聊下一个星座哈，天秤啊。天秤这个位置呢，也是金星妙望的位置。前面咱们有一个金星妙望的位置是金牛啊，那么天秤呢又是一个妙望的位置。所以呢，天秤它本身啊，首先大家其实一般我觉得对天秤的一个感觉就是会觉得天秤还诶挺有审美观的哈，啊，属于比较会打扮的。那么凡是金星妙望的位置哈，你看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的风格呢会偏向一些自然大方一点。所以天秤这个元素呢，它的穿衣打扮一方面还是挺好看的，美，对吧？人家是金星守护的位置哈，啊，美，包括说呢他尤其喜欢那种比如说优雅一些的风格，知性一些的风格啊，不会是那种非常犀利的啊，非常的性感的，前面咱们讲的，对吧？或者说非常的华丽，尤其是过于的华丽的那种哈，很张扬的那种华丽哈，这个不太是天秤的风格。哎，天秤总是很优雅，无论是他在配色的选择上，我觉得天秤会很适合那种单色呀、纯色呀、低饱和度的那种啊，啊，就是很适合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如果他们在选择一些配饰的时候呢，那风格上也会偏向在一些比较简洁的、经典的一些款式，而不是那种非常的，比如说有设计感 或者说非常的有个性，很小众的那种啊，就是整个人会感觉有一种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我虽然自己是天秤，太阳天秤，但是因为我其实上升和金星哈，太多的受到了其他的那个元素的那个影响，所以当我其实有遇到过天秤元素更纯的一些人，就是天秤元素更多的人，然后我会发现吧，就是他们的风格会更简单一点，就是我的风格当中可能还是会有太多的比如说白羊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刚才谈到的那个处女的那个纠结在细节上的那个东西哈，在那儿仔细使劲琢磨我得穿成这样穿成那样。其实天秤它是自然而然的，它可能真的不太需要花特别多的心思在那些我怎么穿搭上，但是人家自然而然的穿出来就感觉到很舒服，对吧？你虽然不会说在人群当中感觉到哇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对吧，打扮的好漂亮，他不是那个风格啊。但是呢你细看，当你面对面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其实穿衣服还不错诶。嗯，而且呢尤其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的温和，他不太会有什么攻击性，嗯，他运用的一些颜色也好，款式也好，然后结合整个人的那个气质也好啊，你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温和啊，很好接触，很大方啊，很优雅，然后讲究。其实天秤也本身他也就比较讲究一些礼仪啊，礼貌啊，然后再去结合他的一些衣服啊，所以你就会可能整个人都让你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典雅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天秤这个位置一定是在品味当中，尤其是如果是金星落天秤的人的话，一种先天的品味可能真的是很好的。老段，你是上升天秤，有什么感觉吗？
嗯，我是上升天秤，但是我可能经常表现的是说有一种希望自己得体，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真的穿衣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可能没那么狮子，可能更天秤一点，因为我的穿衣风格都是黑白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颜色了。虽然我觉得这样看起来还行，我也喜欢，或者我也觉得潮一点，我试图想过自己要潮一点，自己可以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我有自己内心这种小人在挣扎，但是最后好像都是因为这个体面一点，然后让大家看起来别那么扎眼，这就有点让你觉得让大家觉得有点像刚刚思思说那个就是什么美丽恐惧症。因为那个之前比如说跟女朋友出去逛街啊，然后她让我试一说，诶，这挺好，你试一下。最后我就觉得甚至店员人也觉得挺好看，当然人家为了买衣服，身边的朋友都说，诶，这不错，你穿得挺好看，但是我总觉得怎么那么奇怪，怎么那么不像我的东西，就最后就被压制住了。所以我觉得天秤的这个特性哈，好像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嗯，反正我的感受上，我觉得老段是属于男生当中其实穿衣服还是比较有品味的，就是那个品味不是体现在说他是一个潮人啊，或者说他是特别喜欢打扮自己啊，不是那种感觉，而是说怎么讲，就是有些人吧，比如说同样是穿一个 T 恤跟短裤，但是呢那个颜色有些人可能就会搞得很不搭，让你感觉到很尴尬。同样是穿格子衬衫的理工男，可能有些人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格子衬衫选择的颜色跟他整个人的那种打扮，对吧？你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天秤的一个男生或者女生的话，他一定不会说特意的去装扮，说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然后我搞成什么样的，但是你就会感觉到他的那个衣服啊，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气质啊，我觉得天秤其实会干净的，干净啊，清爽啊，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说油腻。哪怕说比如说老段比如说他这个并不是说非常瘦的人，但是呢整个人的感觉你也不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油腻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跟气质有关系。那么天秤呢，它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非常希望去成全他人的，它就是借由成全他人啊，其实是一种成全自己啊，所以在这种比如美的方面啊，我不一定要我要是那个人群当中的重点，我不一定要去做鲜花啊， 我做绿叶也很好，对吧？那这个一个大自然当中，有人是花儿，有人是绿叶，那这样的话，这个场景不是才好看吗？哎，所以我这个绿叶，我衬托了他人，我成就了他人，我也是成就了自己。其实天秤啊，也出很多做时尚行业的人。但是天秤的这个，如果他们去从事一些时尚或者美的行业的话呢，他我觉得更偏向于他不是去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他可能很适合就是拿一些服装帮不同的人去做，比如说服装，他不是去做服装设计师，
哎，
但是他可能会很适合去做造型师，
对，帮人家穿搭，哎，我觉得挺好，
哎，
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没品位。只不过就是他不想把这些东西或者是其他的星座啊或者是点啊去抑制了自己放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体现。但是他品味是在的，他可以给别人搭配，放在就是他适合的这些人或者他想自己搭配的人身上。
对。所以因为美跟金星是最核心相关的嘛，所以为什么我格外的讲到了金星落陷和金星妙望的位置，妙望就是能量强。落陷就是能量弱呀，所以妙望呢，它有一种就是我天生来的，我在这一块是不缺的，所以我好像不需要有一些什么额外的东西再去把这个方面去增强，或者说去突出它，让别人去注意它。但是呢，反而是落陷的位置，就有一种先天弱，金处女也落陷啊，所以它就有一种先天弱，所以我要去补这个东西。啊，我额外的我要去注意美呀，要去注意穿搭哈，因为好像我先天上有一种匮乏，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才使劲要去展现，要去补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是非常的大力赞扬，对吧？作为一个金落陷的金处女啊，虽然说这个自己的穿衣品味上哈屡屡被别人表扬，但是呢，其实我会很夸奖，就是这个金金牛啊、金天秤啊这种妙望的位置哈，人家就。很自然啊，人家不用天天琢磨着我到底怎么把自己穿好看了。所以我们要讲到下一个金星落陷的位置哈，就是金星天蝎。哎，但是天蝎这个位置虽然它落陷啊，但是它在美上来说的话哈，绝对是很厉害的一个位置啊。天蝎这个位置也跟性感有关系，前面咱们讲到白羊的位置的时候也提到了性感，因为白羊和天蝎两个都被火星所守护，所以他们都跟性感有关系。但是呢，天蝎的性感会跟白羊前面咱们讲的那种啊热情的大方的那种不太一样，天蝎的那种性感啊，它会带有一些神秘感啊，会带有一种好像很容易能够去抓住你、吸引你，然后让你有一种被他所折服，或者说你被他所吸引，很想对他探索更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白羊的性感是那种哎，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露出来，对吧？因为这个是很健康的一种展现。那么天蝎他就一定要把握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不能说所有的东西哈都完全的这个展现出来啊，而是说哎，如果我要穿一个这个短裙，哎，我是不是可以外面再配一个纱，对吧？能够去挡一下他，哎，就是一定他会有很多那种的部分，让人觉得哎呀，又是性感的，但是同时呢，好像又有很多的这种神秘，想让你去探索，想让你去揭开它吧。
对，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我现在脑里有画面，就是性感、酷、神秘，然后有一种暗黑哥特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天蝎，然后白羊就是刚我们说那个辣妹风嘛。对吧？
嗯，
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风格。
而且天蝎其实他也可以穿那种酷辣的风格，但是呢，他的那个酷辣呢，跟白羊的那个就不一样。那个白羊的那种就是很，我觉得说白羊可能是甜辣，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那种辣妹，但是天蝎呢，是那种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辣的女人啊的那种感觉。天蝎在娱乐圈里头女明星里头其实是最多的，而且很多以美貌著称的这种女明星，然后搞那种艳压的女明星很多都是天蝎，而且很多都是金天蝎啊，像什么范冰冰啊、杨幂，嗯， 然后很多人他们都是这种哈，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他的那个劲儿，他的那种性感，对吧？你看杨幂也经常是穿一些比较辣的那种风格，
嗯、对、
啊，但是他的那个辣，你不会感觉是那种非常的青春洋溢的那种，
嗯、
而更像是一种带有着一种成熟，带有着一种魅力的那种感觉。
是，反正近些年啊，不多说，就是近些年看到杨幂在一些公共场合场所露面的时候，好像都是露着大长腿，巨长，然后呢，那个表情是那种冷峻的，就是很少见她笑了。因为我对杨幂就几三个特别有印象的一个形象，一个是她当童星的时候，还有就是她拍《小时代》的时候，还有就是她最近这些年没怎么太拍一些影视作品了，然后更多出席一些场合，是那种大长腿倍儿美，然后脸是那种比较冷峻的酷酷的那种。
你说到大长腿，我还想到一个人，关晓彤。关晓彤的这个穿衣啊，造型啊，屡屡被诟病。他只有一种风格会被时尚媒体、被大众所认可，就是性感，露大长腿。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性感真的跟杨幂形成了完全的反差，就是那个同样都是腿很好看。然后身高也不错，身材也很好，但是好像说他有点冒犯啊，我先叠个甲，就是说没有什么性张力啊什么的，性缩力满满。你看都是同样是童星出身，就是气质啊，可能风格啊上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不算说完全不一样吧，就是可能还是一个是整个盘当中这个能量。
嗯，
不一样，
那首你叉叉
黑历史，对吧？所以你看，就是他当他试图去走一些什么可爱风，或者说去走一些就是跟那个什么微商女强人似的，对吧？一会儿咱们去讲其他的风格的时候，有的会很适配那种风格啊，
嗯、
但是放他身上不太行。关晓彤其实有一些出圈的造型的，比如说这种紧身的露大长腿的裙子，那种礼服，然后呢搭上那种大波浪冷艳一点的，然后整个人的别笑，哎，就是得酷一点
别
笑，哎，那种他有几个造型其实是感觉比较不错的。
嗯、对，其实他从那个好先生那个出来的时候，是从国他演一个国外的有点痞了痞气的东海岸的那种感觉的那个脏辫，那个风格其实蛮适合他的。
所以为什么天蝎他很适合这种就稍微冷一点的冷美人啊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他的那种自爱的感觉就是，哎，我是一朵玫瑰，但是呢，玫瑰是一定要有刺的，对吧？哎，刺才是玫瑰绽放的这样一种很需要的一个武器。我如果说我光是一个盛开的一个玫瑰，就很危险啊！我同时呢要有刺，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我自己。所以天蝎这个元素呢，它就一定不是那种咱们前面讲到的一些位置，对吧？尤其是金星妙望的位置，它给人一种好像无距离啊、舒服啊、可接近的那种感觉，不是哦。我要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哦，我是有刺的哦。你如果是离我太近的话，可能会扎到你啊。但是呢，其实恰恰那个妙的点就在于，有时候这东西你要是太唾手可得吧，你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想去得到它。那越是让你有一些得到它的成本，有点那个玫瑰的刺，你才会觉得好像我更想去探索它。然后我如果能够摘下这只玫瑰的话，哈，我那种成就感好像更强。然后天蝎呢，作为一个金星落陷的位置呢，就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啊，就是天蝎呢确实太爱美，所以呢很多天蝎呢也容易在自己生活的场合当中搞艳压。哎，就是我特别希望我比其他的身边的，对吧，同学啊，身边的同事啊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对吧，我希望我是那个哎最美的啊，所以有时候呢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不是那么友好的感受啊，可能身边会给他投来嫉妒啊。
那我们是不是该下一个了？
来下一个说说射手。哎，射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哈，射手跟双子会有点像啊，他俩都是属于那种很灵动很活泼的那种位置啊，所以射手的话呢，他去穿一些活泼的风格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射手他格外有一个特质哈，我发现很多的这种射手元素的人，我 无论是明星还是生活当中哈，我发现就是他们会非常喜欢多彩的风格，不仅限于穿衣服上，甚至是在一些比如说头发染色，
嗯，
那他们就会更容易喜欢一些不是那么常见的一些颜色啊，比如说他可能会大胆的去尝试绿色、彩色、蓝色啊，就是这种不太常见的这种染发的这种颜色哈啊，甚至他们有时候喜欢的一些东西上啊，我曾经跟一个射手元素的人啊，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去看那个洋酒的那种瓶子，就是有的洋酒的瓶子呢，它就会那种风格是比较比如说暗黑一点的风格，
嗯，
然后用一些黑色和金色，对吧，只有这种两种颜色去搭配，然后我就会很喜欢那种风格的那种酒瓶，但是呢那个射手元素的人他就完全不会被那种元素的酒瓶所吸引，然后他会被那种酒瓶上面有一些彩虹的颜色呀，
哦，
那种啊，他喜欢那样的东西，
多少是有点童趣的我感觉，嗯，
哎，对，所以在他们穿衣服上来说的话哈，也可以去展现这种童趣，童趣的话不是说他非得去穿童装啊，而是说比如他的这个卫衣上，他的牛仔裤上，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很活泼的一些这种印花呀，一些刺绣啊，一些图案啊，啊，他们就会很喜欢这种，或者是说他会喜欢一些特别可可爱爱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在自己的包上挂个什么那个特别可爱的卡通的挂件，甚至是可能他的那个包直接就是一个那种卡通的包，对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包设计的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大的鸭子嘴，我见过那种包啊，整个是一个鸭子嘴的一个形状，然后凸出来一个鸭子嘴，你可能还可以捏它，甚至可以发出声音，嗯，就他们会很喜欢那种，就是这个东西啊设计出来呢特好玩儿啊，然后有一种很童趣很活泼那种感觉哈，他们还是能够把这种风格呢弄得比较好啊。刚才我说那个染色的头发染色的那个事儿，我有一个前同事，他也是就是把头发染成了好几种颜色，然后我们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你看他像不像一个鹦鹉，所以呢他们因为很喜欢这种多彩的嘛，所以他们也喜欢混搭啊。你看刚才说双子的时候他会喜欢一些不同的一些元素，那可能射手他就会更大胆一点啊，完全就是大的混搭啊，甚至是可能别人不一定，如果你不是那种潮流先锋啊，你可能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他的那个混搭啊，但是呢他就会觉得诶，我把这两种元素这两种风格对吧搭在一起哈，好玩儿。其实他不一定觉得说我穿出来要多美，他是觉得很好玩啊啊！你如果说你穿这一身衣服是好看，但是呢非常的沉闷，哎，射手这个元素他就不会喜欢那样的啊，他觉得我不要把自己穿的那么沉闷，或者有一些风格可能比较成熟的风格在他看来就是很老气，我不要把自己穿成那样，对吧，而且他也喜欢多变啊啊，就是反正混搭呗，那就是各种风格的东西就往一块混呗啊，所以你也抓不准这射手啊他到底是个什么风格，他有可能今天呢就非常的性感啊，明天呢他可能就非常的嘻哈，然后后天呢可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哈，总之就是哎玩起来。所以射手这种特质呢他也带来他们对于自己的那种爱的一些方法，就是去积极的去拓展更多面的自己啊，他就是一个人是不受限的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自己，那所以我就不要局限在我只能是一个这个样子的我，或者我只能是那个样子的我，对吧，他觉得说可能我有非常非常多面，但我要不断的去挖掘新的我啊，可能以前我甚至没想过这种风格是适合我的，那既然我看到有人穿成那个样子我也要试试，如果我要是穿上去感觉我挺喜欢啊，我喜欢就可以哈，别人觉得不好看没关系啊，我如果觉得我很喜欢，这就代表着我拓展了一个新的面向的一个自己啊，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这个 人生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其实也是属于比较愿意尝试。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前一段时间有没有看到那个旅行的综艺，就是有一堆像什么蔡明啊、刘晓庆啊，然后倪萍啊，
向太是吧？嗯，
哎，对，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种娱乐圈很有地位的这些，他们一块出去去旅行。然后刘晓庆他是金射手，我当时看他穿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其实你看啊，他穿衣服除了他这个人特爱美之外，对吧？他也是一直强调，就是说不要过早的放弃自己，觉得好像自己30岁啦、40岁啦，自己就是一个什么中年女性啦，就容颜凋零啊，不再去打扮自己，对吧？然后我在那个综艺当中，我就看到，哎，他这个穿衣风格啊，太年轻了。哎，有时候真的是穿的挺花的，
嗯，
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啊，刘晓庆金射手就是典型的刚才我描述那些特质哈、啊。
对，他那个穿衣风格还是非常的混搭活泼的，时不时来整点什么波西米亚的风格，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在户外的这种感觉还是挺强的，也适合他这种比较灵动的这种未老的状态吧。
嗯，对对，就是射手他也不会喜欢那种很限制他活动的那种啊，因为射手其实是有点闲不住了。行，射手说完，然后我们来讲一个跟射手非常有反差的位置了。可能这个风格是射手很 get 不到的风格啊。然后呢，这个风格的人呢，应该也不太会喜欢射手的风格啊，就是摩羯啊。摩羯呢，首先他们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啊。摩羯呢，他会讲究。我无论是衣服啊，我选择的一些配饰，包括说在选择包包的时候，我首先要去看它的功能性。如果说这个东西很好看，但是它不具有功能性的话，那么摩羯是不会去选择的。比如说，如果一件衣服啊，它作为冬装，它虽然很好看，但是呢，它最基础的保暖性能，比如说或者作为一个羽绒服，它的一些什么含绒量啊、质量啊这一块如果不过关的话，那一定是不行的。那包括说他们比如说选包啊，那像有的人他可能在选包的时候，因为女性的包哈，我不知道老段了解不了解，就是女性的包其实大致分两种风格，有一种包是属于呢真的是纯装饰。你背着它呢就是为了穿搭，这个包可能很好看，但是说实话这个包它能不能装东西啊，甚至说它那个包口，比如说迪奥它有一些款式的包啊，它那个包口都非常的紧啊，你想往里面放个东西掏个东西都费劲，所以更多的它就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功能。但是呢有一些包呢它就是兼具了这种实用的功能，比如说它非常能装东西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包的设计，比如说会有非常多的分的兜啊，然后它的那个形状啊什么的哈，它都会非常多的去考虑它的实用性。那么对于摩羯来说，它一定不会去选择前者，这就是一个摆设啊，它一定不会选择前者，它一定选择后者。所以这是首先他们对于实用性的一个这个需求。再有呢，就是摩羯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啊。这种低调不是代表说他们不追求大牌哦，因为摩羯呢，他其实如果自己有那个实力的话啊，他其实还是愿意给自己一些真正好的东西的。所以不是代表说他们一定就不选择大牌，但是他就算选择大牌，他绝不选择那大 logo。他一定要选择一些比如说没有太突出的那种 logo 啊，或者 logo 放在一些小的地方，或者说某个大牌的小众款啊，他不是那种所有人都一看哇 LV 经典款对吧，你背一个这个啊，而是说他可能其实背一个比较小众，但是他觉得呢这个设计啊然后实用性上都非常好，别人呢看到这个包呢他不一定知道哦这是一个大牌。嗯，他还是有他比较低调的一面，
也算是一种品味了。
对对，摩羯这个位置是好品味的位置，是可以是好品味的位置。但是有一些摩羯他不太注意打扮，就是他会过非常多的以那个实用主义为主，尤其是如果他的一些身份跟一些这个社会角色会比较深的绑定，比如说他作为老师、作为医生，或者作为某种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人，他就会认为我一定要把我的专业走在前面，我反而不能让我的外貌这个东西去过度的引人关注。你想想，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学者， 一个医生，然后配上一个非常时尚的感觉，其实这种认知其实是有问题啊，但是呢社会性来说的话，大家肯定还是有一个那种感觉，好像觉得说如果是那种专家型技术性的人的话，如果他穿的比较的不时尚，比较的简单，你可能就会更容易认为这人专业性好像更好一点儿
啊，有点那个人家都很有钱了，然后呢慢慢的更注重精神，不会再在乎外在了，他是这么个判断思维。
对，或者就是说他更认为实用性嘛，就是我实际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衣服对吧，它是不是适合于我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次之才是考虑它是不是好看的。所以摩羯他们也会比较适合一些成熟或者是干练的风格，然后他们就对时尚的这个追求就不是特别的强了，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穿一个当季流行的款式啊，或者这个当季流行的一些颜色，对吧？他们整个感觉其实还是偏稳重一点，所以他们就会很适合去穿一些什么职业装啊，或者是说哪怕是在生活的场景之下，可能他穿的衣服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利落的剪裁啊，那种简约的那种款啊，他不会去穿那种比如说很多的零碎呀，然后很多的这种配饰啊，他们如果搭配配饰的话一定是简约。
所以我们电台的 Lilian 在摩羯这块的体现还是挺强烈的。
对，我在写摩羯梳理摩羯的时候我也想到他，我觉得他是挺典型的一个体现吧，摩羯风格的一个体现。
贼有品位，我跟你说他那些东西可贵了，那个衣服
是吧。哎，你说到他东西很贵啊，我想提到一个对比啊，就是摩羯这个位置他也是土象，然后呢咱们对比其他几个土象啊，一个是金牛，一个是处女，对吧。那么金牛金星以及月亮庙旺的位置，所以金牛呢也舍得花钱。金牛跟摩羯比的话，他俩的这个东西的贵的程度哈，就是在他们的同样的消费能力前提之下哈，都是很可以的。还有一个图像的位置，处女。刚才咱们虽然讲到了处女啊很注意细节啊，但是金星在这儿落线，我又讲到这个其实是一个美的匮乏的一个位置。所以金处女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上去很贵，但实际上金处女不太会去买很贵的东西。这是几个图像的区别。如果说不是金星落在处女，如果是上升落在处女，太阳落在处女的话，可能这一点特质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属于那种真的特别舍得给自己花钱的。他更多的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买一个100块钱的衣服，我希望这个衣服的一些细节一些设计感加上我整个人的一些搭配，然后呢让这件衣服看上去你觉得哎，这得是一个500-600的衣服吧。就处女他会更擅长这个，而不是说他真正的给自己去买一个500-600的一个 T 恤，他就会有一种啊500-600买一个 T 恤，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种不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放在金牛或者放在摩羯的话，人俩觉着这衣服好他就买了。可能但是呢外人看，可能你如果不懂你未必看得出来这个衣服值那么多钱哦。这个是几个土象的一个差别。所以摩羯呢它代表着一种自爱的模式哈，是他觉得一定要沉淀真正的价值才是对自己最有意义的投资啊。金摩羯这个位置他也很注意成长啊，他也很注意自我的那种提升，对吧？但是他会更关注到就是一定要真正的沉淀为这种啊绝对的价值，而不是流于一些浮华的表面的，对吧？让别人看上去啊花团锦簇的，看上去觉得说可能你很好，对吧？你很有能力，或者说你很有钱，但是都是空壳子，他觉得那个东西不行，对吧？我一定要沉淀真正的价值，我沉淀了真正的价值，别人你有没有品味能够看到能够懂得我的价值那是你的事儿啊，你看不懂说明你没水准，对吧？但是我要真正沉淀的是那个内在价值的那个东西。
这个的总结我其实也不意外，因为之前我们在做十二星座相关的 盘点集合类型的话题的时候，摩羯好像对于这个价值感自我的价值和 对这个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
行，然后说完摩羯的话，咱们来说剩下最后两个星座啊，水瓶和双鱼，这两个位置我觉得是最，尤其是在一些什么服装风格品味上来说哈，最难以琢磨的。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挺迷惑的。
哦，
行，咱们先从这个水瓶说啊。水瓶来说呢，他们呢会比较有个性，然后会喜欢一些呢可能小众的风格，或者说呢他这个风格呀不一定小众，但是呢就是可能他就特喜欢某一种款式某一种颜色的衣服，然后呢这个款式和衣服呢从穿搭的角度来看啊，可能是他自己觉得好看，外人不一定觉得好看。水瓶这个位置他不需要去符合一些这种普世的标准，所以普世的审美观呢在水瓶这个位置呢就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呢如果他们发展的不好的话，就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们某种品味在别人看来呢有一点点奇怪，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很好看啊，但是他自己觉得好看这个就没有问题，对吧？他自己觉得这样穿这样打扮他是喜欢的，甚至所以比如说一些相对小众的风格的话哈，水瓶的元素就更容易去欣赏喜欢这种风格。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他的整个的美术啊审美这些方面能力会很强的话呢，加一些水瓶的元素啊很容易让他们成为这种先锋艺术家哦。哎，就是他们的这种美的美学风格或者美学方面的一些艺术创作啊艺术作品啊，他就完全不走寻常路啊。你说这个怎么用颜色呀，或者说怎样去构图啊，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他都能够去用一些更先锋的东西去打破，甚至是说呢你像行为艺术，我觉得专业做行为艺术的人呢可能他的命盘当中啊应该在重要的位置上可能都会更容易有一些水瓶的元素，或者是天王星的元素，因为天王是守护水瓶的哈，它代表着一种独立呀、啊、代表一种反传统啊啊，所以他们是属于很有个人的风格啊，你很难去说就同样是两个水瓶哦，那你也很难说这个水瓶的风格就跟那个水瓶的风格是相像的。哎，他们都是说很强调那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他也会特别不喜欢说哦今年流行这个哦，然后今年因为大街上人都这么穿，那他可能会格外的去规避，就恰恰是今年太多人喜欢这样穿，他就一定不要这样穿，哪怕他其实可能也喜欢这个颜色、可能也喜欢这个风格，但是他可能就会今年哎大家都流行的时候我先不这么穿，等过去这个风头了之后啊我再这样穿啊，就是他会很喜欢就是我不要跟大众一样，我不要去追随啊，然后我要去搞出一些比较有个人的特色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们这种个人特色他不是有意而为之啊，他没有在用脑子去想说啊我打扮成这样是一种个人特色，但是呢你外人去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诶他好像很有自己的那一套穿衣的风格审美的风格啊。再有就是水瓶呢他们会喜欢比较简约一点的风格啦，但是他那种简约可能又不太像是单纯的基础款的那一份简约，而是说他也会喜欢一些设计，但是那种设计呢一定不是那种华丽的繁复的然后特别多的元素去叠加的啊，而是简约的那种设计感，或者说一些科技感吧。比如你看现在有一些科技感的无论是配饰啊服装的设计，比如它可能会强调一种金属色，对吧？它不再用一般咱们过去的这种美学啊，尤其衣服什么来说的话，咱们不太会用一些那种特别冰冷的金属色啊。但是呢，近几年对吧，很多先锋的那种设计的话，它则会把那种很冰冷的金属色去应用到一些服装上，甚至是在一些家居风格当中 啊，过去咱们流行的都是说，甭管是说你是中式的风格，还是说喜欢搞一些什么欧洲的风格呀，或者什么的原木的风格，那基本上都是还是有一个核心，就是觉得家居这一块呢要搞得温暖一点。但是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的小众的风格，就是可能家里面极致的简约啊，家里甚至是这个可能没有茶几呀，然后没有椅子呀，对吧？能没有的家具我尽可能的都没有，然后使用的元素也是不再突出那种温暖感，而是使用一些非常冷的色调，甚至是在一些材质上，对吧？都用一些比较硬的材质啊，整个的那种屋子哈、啊，就体现出来一种那种科技感，那种简约感，对吧？这个是跟水瓶的风格会比较像，所以我觉得水瓶可能更容易去 get 到这种，无论是穿衣风格还是整个的一种审美风格吧。
对，所以，对，所以这个领域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亚的？
嗯，我觉得是诶。我觉得会，就是可能一些亚逼。然后可能他们的盘当中，
对，我虽然他们不愿意被定义啊，就是你说他是不是亚逼，他可能也觉得你才亚逼呢。但是好像从我们如果非要去定义的角度来看，可能跟我们那年代的非主流很像啊。
嗯，对，反正挺有风格的、
嗯，也挺好的，就是不要被定义，然后自己就是一种定义，这也是挺好，打破一些常规。
老段说到这个不被定义啊，就说到了一个他们自我价值认同的一个核心，哎，他就是觉得如果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很多的事情，我都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在的生活啊，我拥有了这样的生活，拥有了这样的状态啊，他就有内心就会有一种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他们想去需要一些自我的空间啊，自我感受更好的时候，对吧，他可能也是寻求，诶，我需要去干一点这种不是特别世俗的事情，超脱一点的事情啊，会让我感觉到很好很舒服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喜欢去爱自己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挺值得学习的。其实十二个星座各有各的特质哈，可能不同的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星座的特质当中哈，找到一些针对于自己的模式很不一样的点，然后在那个模式当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启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尤其对于那种特别需要自己去符合普世价值，特别想被别人认可的那种人，水瓶的这种模式，水瓶的这种自爱的这种方法，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内心吧更舒服一点，就是你能够放下很多的普世价值，放下很多的被别人定义你应该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好看的，自己才会比较的自在。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到了最后一个了？
对，最后一个非常具有浪漫主义的双鱼元素。双鱼元素的话，老段刚才前面提到一些什么像波西米亚风啊什么的，我觉得放双鱼身上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当然肯定咱们说具体的一些服装的风格不局限啊啊，但是可能双鱼更喜欢这种啊，因为它呢一方面呢哎又很浪漫呀，有诗意呀啊，而且呢双鱼这个元素啊，其实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有文化特色的东西。啊，一些不同的民族，对吧？你说属于这个吉普赛民族的啊，或者说中国的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呀，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嬉皮士，对吧？它不是一种民族，但是它是一种某种文化啊，某种文化诞生出来的一种特定的审美观，或者说特定的一种服装的那种特色。啊，他们会很喜欢那种民族属性或者是文化属性往上去叠加的那种啊，因为他去认同这个文化，从而呢会喜欢这种风格啊，让自己有一种好像哎，我穿着这样的一种衣服，哎，我好像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在展现着这样的一种文化，或者说我在给这样自己这样一个暗示，就是我可以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嗯，所以他们其实一个是呢有一部分双鱼会喜欢这种风格 啊。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双鱼这个元素它也有它童真的一面，所以双鱼这个元素他们也可以比较适合能够穿出来一些可爱的青春的那种感觉，但它的那个核心就是在浪漫的那个点上啊，双鱼它是有一些浪漫主义啊理想主义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呢咱们说何所谓童真，或者说何所谓一种青春的气息，它说到底也除了跟我们外在的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呀，然后这个言谈举止的那种青春活泼健康的那种状态有关系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到向内一点的话，就是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有没有保留好像像孩童一样的那种对一些事物啊对一些外界的那种认知或者的一些理想，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的单纯比较的干净的那种状态。然后如果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整个人他有这样的那种特质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就比较会喜欢去穿一些浪漫的衣服，或者说比较年轻的有点可爱的那种衣服。那哪怕说他们的这个年龄啊，甚至说很大了，都不是说年龄相对成熟一点了，而是说可能岁数真的已经是比较大了，哪怕是说变成老奶奶了，您看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愿意穿的特年轻一点啊，其实不是单纯的说人老了装嫩，而是说他们一般这种人他个性当中我们所谓叫老顽童啊，或者说这个人老心不老啊，他们才能去穿那种颜色那种风格的那个因素啊，那种风格的东西。然后呢这一点上可以跟那个摩羯对比一下，那摩羯就是比较早的就走上成熟的这条道路啊，甚至他很年轻他都能驾驭成熟的风格，就是因为他看待世界的那个眼光，他是让自己去不断的去打破滤镜，去接受现实，去认知真相的。但是双鱼呢他就不要啊，我不要太多的，哪怕说我真正的生活当中我其实被生活搓磨了很多，但是呢我还是要在尽可能的一个哪怕是内心世界当中啊，哎，给自己保留一些比较纯真的东西。所以他就会想说，哎，那我至少我可以在穿衣打扮上，对吧，我可以这样，对吧，外界的世界我改变不了，但是我可以在我自己可控的一些东西上啊，我展现这种东西。
就是他们更注重氛围，真正这东西时不时尚可能是其次，或者是说没那么重要。
对，如果要是时尚的话呢，最好也是加上一些文化或者是民族属性的那种，
或者是一些什么复古的那些剪裁，就是有一些可说的啊。
对对，文化属性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整个的这种设计啊，或者这种风格啊，它很有故事感。一旦有故事感的话呢，人其实就可以去代入嘛，对吧？我今天穿成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可以就想象自己是一个，比如我穿一个波西米亚风，我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旷野，对吧？哪怕我坐在办公室，但是我心可以是那样的一种状态，我不一定说我坐在办公室我就非得穿一个这个，对吧？职业装。
对，就是我感觉他们是这些 coser 是不是有点往这方向去走，就每一次出门都好像是走进那童话或者是这种异域的故事里边，不同的地方的故事，每天都会扮演一个不同的人。
有可能吧。我觉得像那个就是上海很火的一个女的叫什么福安路小公主
哦，
哎，就是她年纪不小了哈，然后好像因为一些健康的原因，外貌啊身材啊什么的其实都跟她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了，但是她一直就是每次出街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洛丽塔风格的那个裙子，然后戴一个小皇冠，对吧，然后因为经常被拍到，而且每次她这个小裙子都不一样，都非常的漂亮 啊，然后冬天有冬天的裙子，然后夏天有夏天的裙子，对吧？很少有，好像有很多博主专门去蹲拍它，然后很少去拍到重样的。所以就是你看它就体现了一种，对吧，内心世界哈，哪怕说我生活上被搓磨了很多，但是我内心当中我依然有我非常纯真，非常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样的感觉。
嗯，像这样的我问他，我说你的灵感来源和具体的想表达的故事，他们会愿意跟我们交流吗？
我觉得会的，好像这个安福路小公主的话，她也被有一些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讲到她一些年轻的时候故事啊。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他们也不是一种逃避现实啊，因为刚刚你说到很多就是气氛层面或者是梦幻层面的，他们好像也不是逃离现实，好像更是说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是说衣橱里边这些搭配来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小宇宙。
对对，不代表说他们一定不接纳外界的现实，尤其是一些现实性不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我怎样去爱自己呢，就是我一定要在内心当中为自己保留一块很理想化的很纯真的童真的那样一个净土，我一定要内心坚守一些东西，哪怕那个东西在现实当中可能是遇到阻碍的，可能是在当下不一定能够去实现的，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要去相信它，我要保留那一块干净的东西，就我不能让我自己内心都有一种好像脏了，对吧，我曾经坚信的我不再坚信，对吧，我曾经有一些美丽的想法啊，我都完全失去了它，哎，会觉得那样的话代表着我没有那么爱自己了，对吧，我真的对自己好像都放弃了，因为我不再坚持我内心的那一片净土了。讲完了十二个星座就是这样哈，然后大家呢结合自己的金星上升日月的星座，然后呢也可以
结合
的一些元素，哎，把这些元素呢也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穿衣风格当中也可以混搭一下哈。
假如说有人说你这穿衣风格一直没找对感觉的话，然后自己根据刚刚思思说的研究一下，可能或许能给你一些参考啊。
对，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就是穿衣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一个可以探讨的点。就是在这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想找思思去沟通具体的一些细节的，因为个体差异还是普遍存在的，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可以跟思思老师对接一下，然后来具体看一看你的星盘具体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思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思思老师非常好，就是每期我们的安全出口节目上线，思思老师都会在节目下方跟大家答疑和互动，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哦。
最后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仅找到最适配自己的一些穿衣审美风格，也能够找到爱自己的方法。
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思思自己的那个播客啊，叫玄言碎语，好吧，我们也会在节目下方，在节目的那 show notes 里面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直接跳转。然后另外我们那个节目 show notes 里面有一个问卷，长期我会保留着，大家也可以填一下，这样呢我们也会从大家的一些问卷里面去提取一些大家感兴趣的点，然后为大家来录一些更有意思的内容，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